话是吧？啊，真抱歉，因为这个实在是一个很好很好。我刚才也是跟那个邱师母跟 Catherine 有一点分享，我觉得很棒的，就是其实是神在这个当中对每一位的，其实是神在我们当中的心意是什么，在教会当中的心意啊。所以我希望等一下下午的时候，可能我们有一点时间，大家可以做一点的回应，我可以能够更了解说上帝在做什么事情啊，我们能够分享出来。好，那我们这一堂的题目呢是敬拜的生活啊。我选的这张图呢，是一颗云的心在天上。那敬拜的生活呢，是在天上呢，还是在地上呢？你的心是在天上还是在地上呢？请问，我现在请你跟你旁边人再讨论一件事，分享一下，你在什么时候敬拜神？随时啊。有人在皱眉头。随时哈，是吗？不知道。好，通常的时候我觉得很好啊，就是像我们现在一般来讲，一般整个的教会说啊，敬拜赞美啊，耶和华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啊，我们会觉得敬拜赞美带来上帝的这个同在，在音乐的当中我们在享受上帝的同在。其实敬拜远远的大过于这些啊，敬拜可以不需要音乐，敬拜跟音乐没有绝对的关系，没有。不过我倒是刚才有音乐跟没有音乐也是有差别的啊。我从一个角度来看，就是刚才我们在灵修的时候，王丽云老师在弹琴，后来呢他就停了。他停了的时候呢，其实我很想说你可不可以再弹，因为有音乐跟没有音乐有一点差别性。你要知道音乐的它的那个是加分帮助你，但是有的时候音乐也会什么干扰，那音乐把你带到哪里去了？有没有这种事？有。但是音乐是不是这样？那还是很重要。你要知道什么样的音乐，跟你如何来处理这个音乐，这是我们今天下午的这个题目啊。那今天这里呢，讲到敬拜的生活，你什么时候敬拜神？我觉得很有趣的。我举两个我自己的例子。我什么时候敬拜神呢？我非常的爱猫哈。我非常爱猫。有一天我从小就跟猫是我的好朋友，然后我在抱着那个猫啊，然后就看那个猫的那个叫什么，那个猫的那个垫子，脚上的那个垫子。后来我想它可以从这么高的地方跳下来，咚，轻轻的这样子都不会。我就觉得神啊，你实在太可爱了。我就因为这个猫的在赞美神啊。这是一个。昨天晚上呢，我睡觉之前呢，其实我妈把灯关掉了以后，全部一片黑暗。我突然想到，上帝在第一天的时候创造光，啊，然后把光跟暗分开来了，于是呢，就有白天，就有晚上，就有日跟夜。我就突然间那一刻呢，觉得哎呀，这个我就是活在这个上帝所创造的这个律的里面，到今天仍然没有改变的这件事情，我那个时候敬拜神。所以敬拜神呢，可以是什么？可以是在你生活，刚刚人讲说随时你都可以去感受到上帝的权柄，他的美好，他的奇妙，你可以敬拜神。那我们今天的这一堂呢，还是以圣经的里面这些人在什么时候敬拜神，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哦。亚伯拉罕在什么时候敬拜神呢？ 亚伯拉罕是上帝所拣选的以色列人 的始祖，他在什么时候敬拜神呢？我们来看一下这段的圣经，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是开始他被神所拣选的时候，他在那里就向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在那里表示他对于上帝的敬畏，表示他上帝的跟他之间的关系，他在那里敬拜神。所以亚伯拉罕他其实到后来他到了一个另外一个地方，他又在那里什么筑坛，那表示什么？他是在什么地方敬拜神呢？他是在他的所到之处，每一个新的地方他都在那里敬拜神，所到之处都在敬拜神。大家想一想，亚伯拉罕，你认为在他的生命当中他向上帝献上敬拜的最高点是什么时候？是他把他在100岁的时候生的这个儿子要准备把他放在祭坛上，要拿这个刀要来献给上帝做燔祭的那个时候。请问他为什么可以这样子做？他为什么可以这样子的来敬拜神？我听到两个答案，一个是信心，因为他相信这个儿子是上帝给的，上帝自然有办法，不知道他有什么方法，他反正就是有办法。还有刚才我听到一个谁说，这边还有一个是什么？他对上帝的爱，是吧？我们在什么时候可以敬拜神？一方面是可以看到我们对上帝的态度，另外一方面你可以看到什么？上帝是怎么样一位上帝？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哇，他实在太厉害，他哇，可以连儿子这么样宝贝的儿子都愿意替上帝舍了。那上帝后来怎么做也是大家知道了、哦、上帝怎么做？上帝很妙啊，一只公羊卡在那里，然后呢就解决了这件事情，对不对？上帝亲自的为他预备。那其实大家其实在想，上帝对他的要求是不是很过分？上帝自己把他的儿子都没有舍得，来到这个世上为我们的罪死了。我们要想这个，我们要明白这一点，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认识上帝对我们的爱到底到了什么样的一个程度，我们才会正确的来回应神的爱。不然我们就是爱啊爱啊什么的爱，就是真的有这样的表现出来。所以上帝今天也会挑战我们。我不晓得，刚刚我们就说我们有时候会拜我们的孙子当偶像，我们心中那个最爱的是什么？你会经过考试，上帝也有这样的一个本质，他会要让你知道你到底最爱的是什么东西，不时的会改变你爱的东西，一下子爱这个爱那个，后来对不对？每个阶段是不是这样？所以我们要什么？我们要查验我们自己，好，是他献上他最爱的时候，难不难？但我问你啊，你觉得亚伯拉罕在那看到公羊啊，后来就带着以撒高高兴兴回家了以后的，他跟上帝之间的关系怎么样？上帝从来向你所要的东西，其实我觉得到后来你都会发现，所有他允许在你生命当中的考验或什么也好， 都有他自己美好的心意在其中。他要让我们真正的知道我们跟他的关系是什么，跟他到底是谁，他到底是谁很重要，他到底是谁。雅各他在什么时候敬拜神呢？雅各在很不少的地方敬拜神，对不对？当时说逃他的哥哥的时候，上帝有跟他显现，然后后来他已经成家了，从他岳父家离开了以后，要那个的时候，他的人生有非常多的阶段，但是我看到一个地方，我会觉得非常非常的动人，是他什么时候敬拜神呢？你知道吗？来，我们来读一下。他在什么时候敬拜神呢？他的走完一生的时候，这个时候他来敬拜神的意义是什么呢？你看他一生经过了那么多的事情，觉得呢？这一生走来，过去是一个怎么样子的一个抓，然后后来又经历了这个吓破胆几次，对不对？然后失去了儿子，以为失去了这个儿子，上帝又让他回到身边，然后最后还交代他的儿子要把他带回，全部完毕了以后，他儿子答应他，然后他怎么样敬拜上帝。如果我们能够这样子，我觉得其实这里就是一个人，他一生如果真的是上帝跟他同在的时候，他一定到最后的时候一定是敬拜上帝的走的，一是圆满了信实的神。哈巴谷他是在什么时候敬拜神呢？哈巴谷是在要知道这个巴比伦人要来，上帝兴起了一个大敌人要来这个毁灭以色列的时候，你听到这样的信息，他还跟上帝辩论，然后呢在哈巴谷 这一段基本大家非常的熟悉啊、哦。来，这是一个什么状况呢？绝望，什么都没了。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这里表示什么呢？为什么能够在这样的环境里喜乐呢？喜乐什么东西呀？喜乐什么？盼望什么？啊？有神同在，他有神哎，神要带领，要让这些事情，要让这些百姓要学一个功课。神兴起敌人，神是，但是最上面有神在。他不是因为环境而欢心，我们今天因为环境，哇，我今天怎样， 我高兴得不得了。哦，环境一个，哦，上帝没有祝福我。你因谁而欢喜？你为什么欢喜？太重要了。OK， 所以在一个绝望的环境里面，他可以敬拜神，他可以赞美神。啊，约拿嘞？约拿在什么时候敬拜神啊？约拿是什么？约拿是，他是这个上帝要他去向尼尼微城的人传信息，但是亚述人是这个以色列人的这个死对头，对，欺负他们，对，蹂躏他们。然后呢，我才不去嘞。然后，好，就被吞到鱼肚子里头去了。吞到鱼肚子里面去的时候，他要敬拜神。你来看一下他讲什么。这里面有一些什么讯息呢？他在什么状况呢？我的心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他就想念耶和华。怎样？上帝为他创造了一个敬拜他的环境，是上帝把他关到那里面去的，是不是？这是上帝的爱，对吗？但是他在这个时候呢，我就想念耶和华。在别的地方逃的时候都不会想念耶和华，逃都来不及。好，上帝把他关在里面，你会觉得上帝很可爱，给他机会嘞，对不对？而且 鱼怎么吃到他怎么不会死啊？真奇怪，他怎么好好一个人在里面还可以祷告，真是奇怪极了。我的祷告进入哪里啊？你的圣殿，达到你的面前。居然一个叛逆的人，他居然知道他在鱼肚子里面的祷告是进入神的圣殿，达到你的面前。他还可以回应神，但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我所许的愿必偿还。他改变了，他回转，对不对？他在鱼肚子里面回转，救恩出于耶和华。他认不认识神呢？他认识神。一个认识神的人也会背逆神，这个是神给人的一个极大的一个选择的空间。他认识哦，他不是不认识神哦，对吗？他在关在这个里面的时候，他走投无路的时候，他敬拜神。所以你有没有觉得这个人生的各样的场景，你去看这些故事的，非常的戏剧性，非常的有意思。那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呢？你从约拿这里，你可以看到上帝是怎么样的一位上帝呢？他是怎样的？他是怎样？上帝是一个怎么样的神？从约拿的故事，你可以看到上帝是一个怎么样的上帝呢？守约施慈爱，然后呢？大而可畏，上帝是不是很有创意啊？很有创意耶，很幽默嘞。那后来约拿还生气，有没有？然后上帝 也很幽默，又叫他坐在那个蓖麻树下面，然后蓖麻树又死了，是吧？所以你看这里面充满了，你有时候我会觉得上帝大而可畏，他什么？上帝很可爱，他很认识我们每一个人，他用的方式也很有。也很幽默，有的时候。好，所以我们在什么生活里面，我们点点滴滴，我们都可以去细细的体会这一位神，他其实是非常的 靠近我们的，不是那么遥远。刚才就说他住在我们的心里面的。好，玛利亚在什么时候敬拜神？这个很简单吗？很简单，对不对？他说什么？天使告诉他说啊，我还没 他说不可能啊，我还没有结婚啊，怎么会这样子呢？那个时候他所面对的是什么样子的挑战呢？这压力在那个时候呢，吓死人的大，对不对？挑战整个的这个，哦，根本就是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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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状况，对不对？他却为什么呢？他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做这样的回应？敬拜神，把主权交在神的手里，为什么？他相信，他认识这一位神，我们认识神到底有多少？我们说一点事情来的时候，我们就哦吓了个半死，哎呦，主啊，怎么办？救我！我们要更多的认识神，我们就会在生活里面去体会到这些。刚才我们说，在这些不同场景里面，其实上帝都在什么？都在掌权。问题是，你有没有让他掌权？跑掉了。我这里 我想不出来这个题目叫什么，我就想说这里是在他的整个的伦理都已经乱了，错乱的，要那个的失控的时候，在失控，完全失控，完全不知道将来是什么样的一个时候，他可以相信上帝的至高的权柄。保罗和希拉在什么时候敬拜神呢？在监狱里面，在被人家打了个半死，然后呢是在被锁链锁住的时候敬拜神。来，你想想看，你如果被打了，然后身上是有伤口，然后又被绑在那边，然后你是去传福音在那里，然后两个人呢被当囚犯关在那边，半夜的时候他们两个人祷告，而且还唱诗嘞，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经典的唱诗。什么？不是呼求上帝，赞美上帝。好，我们现在来发挥一下想象力，好不好？请问你的赞美的词是什么？你在赞美什么？说啊，感谢你，我被打了。你赞美什么？啊，想不出来是不是？来，赞美什么呢？赞美神的作为。然后我们再把那个镜头再特写一点，就是这个受伤了，然后在那边碰到这样子的事情，你在当时的那个时刻里面你会说什么？啊， 说出来吧。啊，我那个能忍受得了是吧？他说什么？你说什么？赞美终于什么？我来考试一下，我没有考试了。王丽玲老师，你觉得他会在赞美什么？
我会说，如果他是很痛的时候，说我很痛，但求神医治我，我还是赞美
认同的。OK， 好，你要知道啊，这个就是在每一个人在这个时刻里面，你对上帝的回应。刚刚王丽玲老师他说，我是很痛的。但是呢，我认同你的主权，我知道你让这件事情发生一定有你的心意在，我赞美你，因为你这个主权是你的，你做这件事情必然有超过我身体的疼痛跟我的这个监狱的这个被限制自由的这件事情更高一级的你的旨意在其中。这是什么？这是超越的眼光，超越现在的环境。但是我们也是可以赞美神说，感谢为义受逼迫的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为义受苦的时候可以赞美神，因为神所做的事情远远大过你的受苦，而且你不知道他做的事情有多大，这个是可以赞美神的。 OK， 好，耶稣有没有教导我们怎么敬拜啊？有啊，在哪里？祷告啊。他也示范，是不是？耶稣教导我们敬拜的生活，他也示范。其实啊，我有很长一段的时间呢，我在想那个主导文哦，我在想那个主导文到底在祷告什么东西呀、啊？主导文的那个前面的几句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这是什么祷告啊？这是祷告什么呢？这个祷告是，这祷告什么呢？祷告。说不出来，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前面的这个三个愿哦，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这个祷告是到底是祷告求神做什么呢？求神让他的名更，他的名已经是圣了，他的国降临，是他，我祷告什么呢？我后面我就懂了，我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这个我就懂了，这是求神，对吧？这是祷告，不叫我遇见试探，叫我脱离凶恶，这个我都懂。可前面这个三个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好，好，先。我们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耶稣所教导我的到底是什么呢？我后来就明白了，我们祷告，我们常会觉得我们要求神做什么，是我求神。但是耶稣所给我们的这个祷告，其实是给了我们一个规格，一个架构。我们的眼光是什么？是以神的眼光做开始。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我在祷告的时候是以这样子的一个态度，以这样子的一个思维来开始的。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你的国降临是求神做什么，还是我要做什么？那我不用做吗？我要不要做？我如果说愿你的国降临这件事情，我今天祷告说主啊，愿你的国降临，然后我走出去，然后我去买菜，然后我去那个去工作，这个祷告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求神做什么？我去买菜的时候，我说愿你的国降临，有没有关系呀？有什么？有什么关系呢？啊？后来我就懂了，是的，这样的祷告的是说，我愿你的国降临，我在我所有跟人的交往，我所有的行事为人，我所有的东西里面，是以你为圣，以你的国降临，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是这样的一个眼光。如果是这样的，这个就是其实也是一个，我觉得是耶稣教导我们的一个敬拜的生活是什么，就是以神为中心的一个生活的模式，把神放在前面，在我们的思想的里面，这个是一个反转。我们一定习惯的就是以都是 我要这个，我要那个，我要那个，但是神说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一切东西都要加给你了。先，神在前面，敬拜是神开始，我来回应。如果我们懂得这个次序，我们就明白，哇，原来当我如果是这样，我在这样的一个格局里面生活的时候，你赐给我日用的饮食，你免我的债如同我免了人的债，这是你的给我 的原则，不叫我遇见试探，救我脱离凶恶，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这个是什么？这是一个在地上好像在天上一样的一个生活模式。所以那个我就觉得那颗像心一样的云呢，就是代表我们活在地上，但是我们的心是什么？是以神的国度的这些原则。其实我下面这一堂的分享其实就是到这里啊、哦、到这里。我担心大家一直听了会昏倒，所以有一点早。但是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这一段你可以在什么样的时候，你的生活里面如何的能够以神为中心，那个就是一个敬拜的人生。所以人家讲说敬拜是一个是一个生活的方式，是一个 lifestyle、哦、以前一直在讲这个是一个生活的方式、嗯、大家有问题吗？有没有回应？想一下，整理一下。或者你觉得在这今天的这些圣经人物里面的所提出来的，你有没有对你说什么？对你说了什么？现在让大家要这样子开口讲话很难，你跟你旁边的人分享一下，你这一堂敬拜的生活这一堂，你觉得对你来讲最触动你的是什么？让你印象最深的是什么？或你觉得最难的是什么？ 可不可以啊、有哪些人你觉得他分享的很好的，或者是你想要分享一点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不好？有吗？有人推荐的是吧？没关系，来分享一下，分享一下。因为呢，没关系，没有，我就走开了。要不要分享？好吧，哈，这个不是要那个哈。
刚刚有几个敬拜的生活里面几个人物，我个人是我旁边这位姊妹杨姊妹是认为约拿的。的时候，因为他觉得人在生死当头，还有这样子的一个，还可以赞美，还可以来敬拜神，很困难。那我个人是以保罗、希拉为主，因为我觉得人在遭难的时候，想的通常都是抱怨，或是想依靠神。比如说，你可能不抱怨，可是你最起码只是说我依靠神啊，求神啊，啊，我们遭，可是。遭难还能感恩啊，这一点真的是很少人做，所以我个人是觉得，这个是我想到的部分，觉得这是要来学习的。
嗯，非常好啊、哦！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们分享，我们不要觉得哦，我要讲出什么一语，什么叫什么一鸣惊人什么话，其实就是你心里的话，就是大家是肢体嘛哈、哦，不要太那个，不要太惊了哈。哦，
其实我有两个啊，第一个是也跟那个雅丽一样是，哎，好，不要叫我站起来，我也胆怯。就保罗跟希拉，其实我会提到，就是说，其实我们在艰难的当中，我们常常会为那个人或那件事拼命的一直祷告，一直祷告。但是有时候可能你的心情是会，只有那个眼光，就是还在很低落的状态下。那我举我的例子，就是说前一阵我女儿的事情。我很低落，然后后来有一天神就跟我说你要起来赞美，那我就开始用赞美的，那当然赞美就会思想神在我生命中很多的恩典跟作为，那我就开始数算，然后就赞美，那当我一赞美的时候，其实我眼光就会掉到天上，就不会定睛在那件事情上，那你的心就不会一直落入那个现有的环境里。但神后来是其实他早就已经开始动工，只是我们都一直在现有的状况静态下。那我分享第二个就是哈巴谷的那个祷告，其实我在得乳癌的时候神是给我那个经文，但是我不懂，就是我三年后我才明白神的心意，那时候我所遭遇真的是像神的那个哈巴谷的那个什么都没有，我生命当中我很缺乏，我没有帮助，我没有，但是我可以因为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而来称颂神。好，谢谢。
棒啊，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的棒哈，感谢主哈。来，谢谢这位最可爱的。
我觉得再困难要死要活也是命一条，反正就是会死。最困难的是玛利亚，未婚生了小孩子以后，又不能让他死，然后他自己又不能死，要怎么养他？然后养这个又不是有父亲的，而他父亲是上帝耶，要惊死人。看你要怎么样去做，才能够完成这个使命。像哈巴谷啦、保罗啦、伊拉这些都没有什么，命一条，死了就算了。要怎么样死都无所谓，玛利亚要怎样死
的确啊，但是他的你看后来那个玛利亚之歌，万代要称我为有福啊，他看他自己是有福的，所以他是从神的角度来看他那个对上帝恩典领导他来看。
我分享一下，我刚刚跟我隔壁两个小朋友问他们一下，他们怎么样去体会那个那个神的旨意啊、哦、为那个为中心。哎，我就说什么样生活当中有什么是神的旨意、啊、这个就说啊，照顾家人是神的旨意、啊、我说什么叫照顾家人，就是帮忙做家事这样哈、哦。 然后这个小男生说他今天早上帮我弄早餐哦，那个服侍大家哈、哦，也是神的旨意。还有他们每个礼拜天帮我准备那个收拾那个那叫什么波饼用的东西嘛哈、哦，整理那些杯子啊那些饼啊什么，虽然还可以喝葡萄汁的福利哈、哦，但是呢。这些服事呢他们也都能认同说这些事情就是敬拜生活当中的一部分这样
啊、哦，我们的年轻一代的啊、哦，非常好还有吗还有吗一定有一定有人哦对嘛来来来
非常感谢主，就是说从一早开始，那我必须要诚实，我是最后一位迟到的。然后我觉得今天从早上一直到现在为止，我觉得最美好的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来到这个地方？那当老师也很用心的这样的一个备课，那我觉得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因为我在工作一段时间之后我又回到学生的身份那我太太之君我们有租房子当我打开那个房间的时候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因为前一位的房客是位基督徒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受洗我是2013年7月22号受浸的那我觉得从为什么一开始那么大转变我觉得生活的点滴就好像老师刚刚有提到的他在我们身上必有美好的旨意可是我们如何面对我们的生活当中特别是当我们面对到苦难的时候或者是说当我们有家人有身心上的或生理上的疾病或者是儿女可能跟我们不是那么的亲密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一个故事可当每个人面对着这样的一个故事的时候我们是否能够还是一样坦然无惧然后我们不是为我们所想要的所求的而是说让耶稣先得着我们让他的圣灵可以自由在我们的因为我们身体是圣的殿能够让他自由的运行我们放手的那一刻我们不想要去自我控制的那一刻神的美意自然会比我们想象的更多必定会有更多的超出我们的想象这是我从我手上的一个领受跟分享感谢主
谢谢啊、哦，谢谢我觉得我刚刚我在上面就看到那个赖迪兄他是非常的专注的一直在听、哦、我觉得感谢神非常好还有吗这边有吗我跟你们说其实每一个人都有可以分享的东西当然我们时间也不够啊。那可是真的能够分享出来就成为大家的祝福接着我们今天下午还有一堂啊，下午最后一堂就是针对今天你所听到的所学习到的等下下午的这一堂第一堂就是怎么样诠释会众唱诗的等等做一个回应我希望大家呢就是能够学习更大方更可以分享一下你心里的不见得是怎么样的那个惊天动地的分享就是心里的分享就是非常的好啊。那我想时间就我们就可以稍微提早一点点好不好我们就我想大家应该不会反对吧
好谢谢老